今天为我们正道分享圣经的讯息的是徐永胜传道，他的讲题是父亲不易做。今天请李婉明姐妹为大家翻译。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首先代表教会呢欢迎所有新朋友，所有父亲们，祝各位呢是父亲节快乐。
今天是父亲节，我代表教会欢迎所有新的朋友，还有各位爸爸，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既然是父亲节，所以我为大家预备了信息都是跟父亲有关的。
既然是父亲节，所以今天为大家预备了一个讲题，也是跟父亲节有关。
今天的讲题是爸爸不易做。
今天的讲题是爸爸不易当。
首先我想给大家看一个二十几秒的一个短片。
首先想让大家看一个大概二十几秒的影片。
要按 Enter 了。
What are your daughter's birthdays?
Why do you do this to me?
What about her?
I give up.
Any guesses?
Yesterday.
Oh yeah, yesterday!
Horrible. Her birthday was yesterday.
Just yesterday, yes.
Are your daughter's birthdays?
Yes, May 28, 2009,
August 8, 2013, February 24, 2006, February 2009. 好，那个短片呢是一个街头的访问，访问一位爸爸呢，究竟他了不了解他的仔女。
这个短片呢是一个街头的访问，了解一下爸爸是否了解他的儿女。
结果呢，他是似乎什么都不知道。
结果他什么都不知道。
呢最夸张的是呢，他有一位的女儿是昨天才刚生日，他都不记得。
最夸张的是他其中一个女儿昨天才生日，他也不知道。
相反呢，个妈妈呢就似乎呢是好了解佢啲女嘅喎。
相反呢，女儿的妈妈却是非常的了解女儿。
睇咗个短片之后呢，就难怪呢父亲节呢都系被人即系唔系好重视嘅，因为呢大概都系因为世上只有妈妈好。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呢，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父亲节不太被重视，因为世上只有妈妈好。
其实是不是真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呢？
其实是不是真的只有世上妈妈好呢？
我自己呢就作为一个爸爸呢，我就不会只懂得取笑她的。
我自己作为一个爸爸呢，其实我也不会取笑她。
我会想为什么她会这样的呢？是不是有一些隐情的呢？
我会思考为什么她会这样呢？会不会有一些隐情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幅图。
我再让大家看一个图画。
按不到这个好了。咁如果你睇个图嘅上半部呢，就有个妈妈喺度照顾緊个细路。
如果你只看图片的上半部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妈妈抱着个小孩。
咁呢部分呢俾人嘅印象呢，又係世上只有妈妈好啦。
这个部分给人的印象也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但如果你往下边睇呢，就发现一个爸爸呢去独自咁去承担所有嘅重担。为的就是给太太和小孩可以平安无事。
如果你往下看的话，你就会看到其实有一个爸爸独自承担一切的重担，为的是让太太还有孩子可以平安无事。
所以爸爸真的不易做。
所以爸爸真的不容易做。
虽然呢爸爸未必好像妈妈一样呢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小朋友，但是爸爸对家庭的付出呢都是很伟大和很辛苦的。
虽然呢当父亲的不一定能够像妈妈一样无微不至的去照顾小孩，但是爸爸对家庭的付出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弟兄姊妹，除了地上的爸爸是不容易之外呢，我还想讲个事实给大家知
道。弟兄姐妹，除了地上的爸爸是不容易当之外，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实。
就是呢我们天上都有位爸爸呢，他呢是不容易的。
就是我们在天上也有一个爸爸，他也是不容易的。
这个天上的父呢其实都一直被地上的子女去忽略的。
这个天上的父呢其实一直都被地上的儿女所忽略的。
所以今天我希望在这个父亲节里面透过圣经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
所以我今天父亲节呢，我希望可以透过圣经的一个关于爸爸的故事，
分享作为爸爸三个的不容易，
分享作为父亲三个的不容易。
第一个不容易的就是要接纳孩子的本性本相。
第一个不容易的地方是要接纳孩子的本相。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到三十二节的经文呢，很多人都认为这段经文是关乎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很多人都认为呢，这段经文是关乎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但其实从这个故事的整体的内容而言呢，浪子只是这个故事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从整个故事来看呢，浪子其实只是故事的其中一个部分。
真正的主角呢，应该是浪子的爸爸。
真正的主角呢，其实是浪子的爸爸。
这个故事呢，是一个让仔儿女们可以认识父亲对孩子的爱和心意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可以认识爸爸对孩子的爱的和心意的一个故事。
刚才我们读过这个十五章十一至到十二节的经文，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场白。
刚才我们念过十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场白。
讲故事那个是耶稣，
讲故事的人是耶稣。
十一节开始告诉我们，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在十一节开始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接着呢，十二节呢交代了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然后呢，在第十二节呢，就交代了这个故事重要的背景。
这位有两个儿子的爸爸呢，就是他的小儿子突然要求父亲呢，就将家业分给自己。
这个故事是说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突然间要求爸爸要把家业分给自己。
大家听到这个小儿子要求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
大家听到这个小儿子的要求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
爸爸仍然在生，怎么可以有这样的要求呢？
爸爸仍然在生，为什么 还可以有做出这样一个要求呢？
但是更加奇怪的是，这个爸爸呢，他是同意了，而且呢，是将家业分给两个仔。
但是更奇怪的点就是，这个爸爸居然同意了，并且把家业分给儿子。
但其实呢，圣经呢很多故事呢其实都很有趣的，好像电视剧一样峰回路转的。
其实圣经呢其实很多都很有趣的，好像电视剧一样峰回路转。
大家可能都会记得，在这个2006年呢，香港都有一出很受欢迎的电视剧叫做《溏心风暴》。
大家可能也会记得，在2006年呢，在香港有一套非常有名的受欢迎的电视剧叫《溏心风暴》。
有没有看过？
有看过吗？
都应该大家都有看过。
大家可能都有看过。
它呢是讲一个关于有钱家庭争产的故事。
那是一个关于一个有钱的家庭争产的故事。
而这个圣经故事其实都有一些争产剧情的味道，不过是属于特别的那种。
这个圣经故事其实也当中有一些关于争产的故事，但是是特别的那种。
因为父亲在生的时候呢，发生儿子要求分产的事。
因为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呢，发生了儿子要求分家产的故事。
这个呢，无论在古或者今，无论世界哪个国家或者民族，子女要求分产都是给人一种不孝的感觉。
其实无论在古还是在今，还是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哪一个国家民族，只要儿子子女呢要求分产呢，其实都会给人一个不孝的感觉。
感觉虽然不好啊，但其实现实里面呢，都有一些父亲呢是会主动或者愿意呢是在世的时候分产的。
感觉虽然不太好，但是事实上也有一些父亲愿意在世的时候呢也进行分家产的动作。
圣经旧约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亚伯拉罕。
圣经旧约里面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亚伯拉罕。
他身为族长和当时的首辅，
他作为当时的族长还有当时的首富。
亚伯拉罕咧就系主动咁将自己在世嘅时候咧，将家业咧分俾佢众多嘅儿子。
亚伯拉罕呢，他选择当他自己还在世嘅时候呢，主动把家业分给他的孩子。
咁今日嘅故事负面嘅地方喺边度咧？
那今天的故事负面的地方在于哪里呢？
我哋一齐睇十三同埋十四节，我为大家读出。
我们今天一起看第十三跟第十四节，由传道为大家读出。
我用国语读。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的放荡，浪费之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了。经文虽然没有详细地介绍这个小儿子的过去，也没有讲他的性格是怎样。
经文里面呢，其实没有非常详细地告诉你小儿子的过去，也没有交代到底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但是从圣经形容他呢，是任意放荡和浪费之财。
但是圣经描述他是任意放荡还有浪费之财。
大概呢，我们可以估计这个小儿子应该是那些常常令父亲不能够呢安心的一些红孩子。
我们大概可以猜得到，这个小孩子就是那种常常让爸爸不安心的熊孩子。
另外呢，还有最负面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他经文描述他拿了家产之后呢，是去了远方。
然后另外一个负面的部分就是描述这个小儿子拿到家产之后呢，他跑到远方去。
这个其实是代表他完全想完全地脱离这个父亲，不想再做父亲的儿子了。
这其实代表了这个小儿子想要完全地脱离父亲，不想要再做父亲的儿子。
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的小孩子不想认父亲的话，作为父亲心情是怎样的呢？
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的孩子不想认你作为父亲，你作为父亲心情有多难过呢？
那么这个爸爸的另一个儿子又怎样呢？
然后这个父亲的另一个儿子又怎样呢？
十五章廿五节前部分是这样讲的，我又为大家读出。
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节前部分是这样说的，传道为大家读出。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咁从佢喺呢个田里边去做嘢，我哋都可以估下呢个大儿子应该系嗰种比较懂事嘅、听话嘅，因为佢会帮爸爸去做嘢。
从这个大儿子往田里干活呢，我们大概可以估计得到，他应该是那种比较懂事、听话的孩子，因为他会帮他父亲干活。
其实我哋喺细蚊仔当中，总有唔同嘅性格同埋唔同表现嘅小朋友。
其实我们的孩子呢，总会有不同性格，还有不同表现的。
有啲咧会令父母成日都担心啦，但系有啲咧就好懂事嘅。
有一些会让父母常常会担心，也有一些孩子人却是很懂事。
唔知大家屋企有几多小朋友咧？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多少个小孩呢？
我咧就只有一个仔嘅啫。
传道有一位儿子。
不过咧，有时咧我就不自觉咁将我个仔咧就同其他细蚊仔咧去比较。
但是他有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把儿子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
譬如每年嘅父亲节啊、母亲节啊，我都见到其他啲细路咧系好有心思咁送礼物啦，又写啊感谢卡啦俾父母。
例如咧，每一年的父亲节或是母亲节呢，都看到其他人的孩子呢都很花心思的去预备礼物，又写卡片啊、准备礼物啊等等。
咁我就将我仔咧就同其他细路咧去比较，咁我心入边就咁样谂。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儿子跟其他孩子做比较，然后我心里就会想，
点解我个仔咧就唔似其他细路咁做一啲咁 sweet 嘅嘢嘅咧？
为什么我的儿子不会像其他小孩那么的贴心呢？
其实大家咧就唔使为我去伤心嘅。因为两年前呢，我的父亲节呢，我的仔终于第一次呢主动送嘢俾我啦。
其实大家不用为我担心，因为两年前呢，我的儿子终于第一次给我送东西。
佢咧就去咗一个基督教书局咧，就买咗一个水杯，就作为礼物咧，就送咗俾我。
他去一个基督教的书店买了一个水杯，送给我当礼物。
虽然呢，我的仔咧就。这个水杯呢，虽然我仔冇好似其他细路咁咧，就会包装一下。
虽然我的儿子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把那个礼物好好包装，
又唔似其他细路咁咧，又写啲甜言蜜语嘅感谢卡，
也不会像其他小孩一样写一些很甜言蜜语的卡片。
但系咧，作为父亲咧，收到儿子嘅礼物咧，都系好感恩、好开心同埋好感动嘅。
但是作为父亲呢，收到儿子送的礼物呢，还是觉得很感恩、很开心，还有很感动。
作为爸爸，第一个唔容易咧，就系要接纳孩子嘅本相。
作为父亲，第一个不容易就是要去接纳孩子的本相。
故事入边嗰个爸爸面对小儿子嘅反叛同埋过分嘅要求。
故事里面提到父亲要面对小儿子的那个反叛，还有过分的要求。
佢接纳儿子叛逆嘅本相，并且放手俾佢独自面对佢嘅人生。
他接纳儿子反叛的本相，并且放手让他选择过自己啊。要面对的人生，
我话接纳孩子嘅本相咧，就唔代表认同孩子所做嘅系啱嘅。
我所说的要接纳孩子的本相，并不代表要完全认同他所做的是对的。
父亲接纳孩子系因为爱佢，因为尊重佢嘅生命，因为珍惜彼此嘅关系。
父亲接纳孩子，是因为父亲爱孩子，尊重他的生命，珍惜彼此的关系。
其实我哋天上嘅爸爸，亦都同呢个故事或者我哋现实中嘅爸爸们嘅心情都系一样嘅。点解呢？
其实我们天上的父，其实也跟故事中还有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有着一样的心情。为什么呢？
喺罗马书一章二十至到廿三节系咁样讲嘅。
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是这样说的。
因为经文太长呢，我就唔读啦。
因为经文太长呢，所以就不念出来了。
自从世界被造以嚟呢，人类其实系知道有神嘅存在过，但系只系唔当佢系神啫。
自从世界被造以来呢，人类其实是知道有神的存在，却不把它当作是神。
人类咧就中意咧按照自己嘅心意咧就将神变成死物啊，或者各种各样嘅偶像。
人类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思把神变成各样的死物，或是各种各样的偶像。
其实纵观世界文明嘅历史，人类其实一直都知道或者相信天上系有一位创造主嘅。
纵观世界的历史文明，人类其实一直都相信天上是有一个创造主的。
比如大部分的西方哲学家们都去追寻这个宇宙之源的时候，总会得出有创造主的结论的。
例如说大部分的西方的哲学家，他们去追寻宇宙之源的时候呢，总会得出其实有一个创造主的结论。
而东方的哲学家们呢，同样相信天上是存在一个超越者，并且会称他为天。
就是东方的哲学家呢，也会相信其实上天是 存在一个超越者，并且称他为天。
即使一些自称为无神论的人呢，其实从他们一些说话呢，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思想里面呢知道是有神的。
甚至是一些无神论者，虽然他们是无神论，但是从他们讲的话当中也会知道他们其实相信，在思想中其实相信有一个神存在。
比如很多好多不信神的人，他都会相信缘分是天注定，相信运气，相信生死有命等等。
例如好多人口里说不相信神，但是他们也相信缘分是天注定，也相信运气，相信生死有命等等。
大家都是不是信这些的？
大家会信这些吗？
这些的思想背后呢，其实就是承认有一位超越的创造主掌管住这个世界。
有这种思想呢，其实背后代表了人呢，其实承认有一个超然的创造主主管这个世界。
虽然呢，我们的生命呢都是父母所赐的。
虽然我们的生命是父母所赐的，
但是生命之源呢，却是来自一个万物的创造主。
但是生命之源呢，却是来自一个生命的创造主的。
作为世上万物生命的源头呢，创造主就是世人的天父。
作为世界万物生命的源头呢，创造主其实就是天上的父。
并且这个天父呢，是一位接纳罪人的天父。
而且呢，这个天父呢，是一个接纳人的罪的天父。
弟兄姊妹，世人呢本来都是属于天父的儿女。
弟兄姐妹，其实世界上的人呢都属于天父的儿女。
但无奈很多人呢选择好像今天的故事里面的小儿子一样，不想认这个天上的爸爸，想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
很无奈的，很多人今天也像故事中的小儿子一样，不承认天上的爸爸，想要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呢接纳世人叛逆的本相。
虽然如此，我们天上的父亲接纳世人叛逆的本相。
他从创世的时候就开始给自由，给人有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人生。
从创世开始呢，我们天父就让人给予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
今天第二个做爸爸的不容易呢，就是要让孩子呢去明白爸爸的爱。
今天第二个做父亲的不容易呢，就是要让孩子明白父亲的爱。
回到今天的故事呢，剧情开始峰回路转了。
回到今天的故事，剧情开始峰回路转。
如果看这个14-24节呢，你会看到小儿子花光家业之后的境况。
如果你看经文的14-24节呢，你就会看到小儿子花光家业之后的状况。
咁啊，经文太长啦，我就讲俾大家听。
经文太长了我就告诉大家故事内容。
经文咧描述咧，佢开始变穷之后咧，穷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要去呢个养猪嘅农场里边做嘢。
经文提到呢，描述小儿子呢渐渐开始变穷，甚至穷到一个地步，要到一个养猪的农场去工作。
而且咧，仲要俾呢个农场主咧去虐待，连猪食嘅都唔俾佢。
而且还被农场的主人虐待，连猪吃的也不给他。
哇，有啲夸张系嘛？
真系有点夸张，是吗？
系啊，其实人生咧，有时真系困难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咁夸张。
是的，人生其实真的有时候困难到一个地步，就像这样那么夸张。
当小儿子咧去到人生嘅尽头，无路可走嘅时候咧，佢做咗一件世人都会做嘅事。
当小儿子走到人生的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世人都会做的事。
就是想起屋企，想翻屋企。
就是想到有个家，想要回家。
我哋嘅人生唔系咁嘅咩？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呢？
每当我哋失落或者困难嘅时候，我哋第一个想起嘅应该都系父母，都系想翻屋企。
每当我们失落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起的都是父母，想要回家。
这个小儿子呢，终于呢知道自己过去呢确实是做错了，他决心呢回家跟爸爸道歉。
这个小儿子呢确实知道自己做错了，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回家跟爸爸道歉。
但是呢，可能是出于内疚啦，或者怕爸爸呢是不接纳他。
可能这是出自于内疚，或者是有点担心爸爸不会接纳他。
小儿子呢就觉得自己呢就不配做爸爸的仔了，不如做一个工人啦。
小儿子呢就觉得自己不再配做爸爸的儿子呢，不如当一个工人罢了。
其实现实都是这样的，有些人呢不愿意回家的原因呢是害怕不被接纳。
其实有一些人不愿意回家的原因就是害怕不被接纳。
但结果这个小儿子都是鼓起勇气回家，爸爸不单止没当他是陌生人。
但是这个小儿子呢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回家，不担心爸爸不接纳他。
二十节形容爸爸一直在一个回家的路上等待儿子回来。
第二十节提到这个爸爸一直都在回小儿子回家的路上等待他回家。
父亲见到浪子知错回家，就马上给他一个爱的拥抱，拥抱一个悔改的儿子。
爸爸看到小儿子回来，马上就给他一个爱的拥抱，接纳他回来。
其实我们天上的爸爸跟这个故事里面的爸爸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天上的父亲跟地上这个爸爸也是一样的。
天父呢一直都盼望离家的孩子呢就明白他的爱，有一天呢就回去天父的身边。
天父一直都盼望着离家的孩子呢能够明白他的爱，有一天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当大家以为这个故事就完了呢，另一个高潮又来了。
当大家以为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其实另一个高潮又起来了。
就是那个表面呢很懂事的大儿子突然之间跟爸爸呢发脾气，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看起来好像很懂事的大儿子突然之间就跟爸爸发脾气了，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看下两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看
28到30节，
28到30节两节经文，
我为大家读出。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 这个儿子可强制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经文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儿子为什么生气，
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大儿子会生气。
作为叛逆的小儿子，他因为他的胡作非为而得到惩罚，连他自己都觉得是应该的。
作为叛逆的小儿子呢，因为他的胡作非为，甚至连他自己也觉得是应该的。
胡作非为要受惩罚，
胡作非为应该受到惩罚，他也觉得是应该的。
但结果呢，爸爸呢没有惩罚这个小儿子，还恢复他作为儿子的身份，给了他加倍的爱和重视。
但是结果呢，这个爸爸不但没有惩罚小儿子，还恢复他做儿子的身份，甚至赐给他加倍的爱和重视。
另外大儿子反对小佬回家，大概是害怕小佬回来是将他原本属于他自己的家业都夺去。
这个大儿子呢反对弟弟回家呢，大概是害怕弟弟回来会把原本属于他自己的家业也会给夺去，
又或者他是妒忌爸爸对小佬的爱是比自己多。
也许呢这个大儿子是嫉妒爸爸对弟弟的爱比自己多，
但其实呢一直被爸爸偏爱的可能是大儿子。
那其实呢一直被爸爸所偏爱的是大儿子，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制度来讲呢，长子在家里面所得的总是比其他弟兄多的。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制度而言呢，其实大儿子通常能够得到的总会比其他弟兄弟多，
是多双倍，
多双倍的。
子女之间呢出现这些妒忌啊私心呢，其实都是很多家庭里面常发生的事。
子女之间呢常常出现嫉妒啊或是私心呢，都很通常都在很多家庭当中会发生的。
那究竟是这个爸爸有没有偏心呢？
啊，到底这个爸爸有没有偏心呢？
其实呢这个答案呢是不用答的，因为呢根本就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故事的重点。
故事呢是要凸显呢作为儿女的其实成日都不明白爸爸的心意。
其实这个故事要凸显的就是儿女常常不明白父亲的心意。
虽然我都是一位父亲，但我都是我的父亲的儿子。
虽然我是一个父亲，但同时我也是我爸爸的儿子。
无论是小儿子大儿子的心态我都曾经有过，
无论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的心态我都曾经有过。
弟兄姐妹，做爸爸真的不容易的。
弟兄姐妹，当爸爸真的不容易。
刚才我讲的我仔是很少跟父母讲一些很 sweet 的话。
刚才我提到我的儿子很少跟父母说一些很甜蜜的话，
但我很喜欢跟我儿子说一些甜蜜的话。
但是我却很喜欢跟我儿子说一些甜蜜的话。
从他的 BB 到今天我都经常跟儿子说，
从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到现在今天我还经常跟他说，
儿子啊，爸爸很爱你，你知不知道？
儿子啊，爸爸很爱你，你知道吗？
然后呢我儿子从小到大都会很平淡地回应一声知道。
然后他从小到大都会很平淡跟我说我知道了。
他的回应总是很平淡啦，不像是很开心啦，又没什么感动。
他的回应好像总是很平淡，没有很开心，没有很感动。
所以我心里面就想了，他真的知道我有多爱他吗？
所以我心里就想，到底他真的是知道我很爱他吗？
其实呢，我这个例子呢就不是什么特别悲伤的故事。
其实我这个例子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悲伤的故事。
因为我相信在座很多的父母呢都经常呢经历啊，啲孩子们呢就不明白自己的心意。
因为我相信在座很多父母也经常会啊经历过孩子不太明白自己心意的时候。
是不是呢？
是吗？
咁同样呢，我哋作为天父的儿女呢，我们其实常常都不明白天父究竟有多爱我们。
同时的，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也常常不明白天父有多么的爱我们，
是吗？
对吗？
今天的故事里面的爸爸就是天上，我们天上的爸爸，世人就好像一个小儿子和大儿子一样。
今天故事的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而世人就像小儿子跟大儿子一样。
有时候我们会好像小儿子一样，经常都觉得这个天父是一个很严厉的爸爸。
有时候我们会像那个小儿子一样，常常觉得天父是个非常严厉的父亲，
觉得呢天父对犯罪的人呢只是会施行这个无情的审判而已，
觉得呢这个天父只会对犯罪的人施行无情的审判。
但圣经呢，这个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呢，天父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的沉沦，是想个个都悔改。
但是圣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天父的心意是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
天父当然是不认同叛逆和犯罪行为是对的。
天父当然是不认同叛逆跟犯罪的行为是对的，
但作为父亲呢，他永远都愿意接纳悔改回家的小孩子的。
但是作为父亲，他永远都愿意接纳悔改回家的孩子。
所以当小儿子以为爸爸不原谅自己的时候呢，代表天父的父亲呢就是马上去拥抱原谅这个小儿子。
所以当小儿子以为父亲不原谅自己的时候，代表天父的天上的父亲却是马上拥抱原谅了小儿子。
另外有时候我们好像大儿子一样，觉得天父是一个偏心不公平的父亲，埋怨天父不爱自己。
另外有时候我们也会像大儿子一样，觉得天父是个偏心不公平的父亲，埋怨天父不爱自己。
但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天父爱世人，他甘愿来到这个世上以生命去拯救我们。
但是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天父爱世人，甘愿来到世上以生命来拯救我们。
虽然天父是对待不同性格的孩子是用不同的方法，但是对每一个孩子的爱是一样的。
虽然天父对待不同性格的孩子都会用不同的方法，但是他对每一个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牺牲生命来拯救我们，这个已经表明了天父的爱是毫无保留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生命去拯救我们，这已经代表了天父的爱是毫无保留的。
问题是作为子女的我们，是不是选择继续无视这个爱我们的父亲呢？
问题是作为子女的我们，是不是还选择继续无视天上那位爱我们的父亲呢？
来到今天，父亲最后一个不容易，就是给孩子回家，这个也是今天的总结。
来到今天作为父亲最后一个不容易，就是还让孩子回家，这也是今天的总结。
今天的故事里面有两个儿子都是令到父亲伤心的。
故事当中有两个儿子，其实他们都是让父亲伤心的。
一个呢因为反叛想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所以选择离家出走。
其中一个是因为反叛想要自己当自己生命的主人，所以离家出走。
另一个呢因为妒忌私心而埋怨父亲，不肯回家同爸爸弟弟一同的喜乐。
另外一个却是因为嫉妒私心埋怨父亲，所以不愿意回家跟爸爸一同喜乐。
那这位父亲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那这个父亲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他的孩子们都回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让他的孩子们都回家，这都是什么意思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短片。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短片。
这么 enter 的。
Work 55 hours a week, and I come home, she never fails me. My little angel, I want to show you guys this. You guys see that? That's the reason why I don't give up. And I can't give up. Hi, beautiful.
Hi.
I love you.
好，这个片里面的爸爸呢是真的不容易，因为他说他自己为了家庭呢是每周工作55小时。
这影片当中的父亲真的不容易，因为他提到自己为了家庭每周工作55个小时。
其实对比我们东方的爸爸们呢，55小时一周呢其实都不算太辛苦。
其实对比起我们东方的父亲们呢，55个小时一周呢也没有算很辛苦。
我看到很多人都点头，
我看到很多人都点头。
其实我们当中很多爸爸呢每天都做超过10个钟的，是吧？
其实我们当中好多父亲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对吗？
那从这个爸爸里面的分享呢，其实反映到大部分爸爸对自己子女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但是从这位爸爸的分享当中呢，可以反映到大部分的父亲对自己孩子所怀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片中呢，那个做女的每日呢就以发自内心的笑容呢去迎接爸爸的回来。
影片当中那个女儿每天都是以发自内心的笑容来迎接父亲回家。
然后爸爸就对个女儿说了 Beautiful, I love you。
然后父亲就跟女儿说，美丽的，我爱你。
个女儿就会回应爸爸，我都爱你。
女儿也会回应爸爸说，我也爱你。
我相信这个画面呢就是所有父亲的盼望。
我相信这个画面呢应该是所有父亲的盼望。
无论作为天上的爸爸或者作为地上的爸爸，最不容易的就是让子女呢是回家。
无论作为天上的爸爸还是地上的爸爸，最不容易的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回家。
回家呢并不是单纯指呢回到去你住那个房屋、哦。
回家呢其实并不只是单纯所指、你回到自己所住的房屋。
房屋呢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家。
房屋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家。
真正的家呢在于家人，并且彼此的关系和彼此的相爱。
真正的家是在于家人，并且是在于彼此的关系，彼此相爱。
有很多个家庭呢虽然他是齐齐整整，但是呢家人呢从来都互不关心也不相爱。
有很多的家庭虽然是整整齐齐的，但是家人之间呢却互不关心也不相爱。
这样的家呢回家呢其实就不是爸爸的心愿。
这样子的回家呢也不是爸爸的心愿。
作为爸爸的心愿呢，希望呢他的子女呢能够回到自己的爱里面，这个才是真正的回家。
作为一个爸爸呢，其真正的心愿是孩子能够回到自己的爱里面，这才算真正的回家。
因为有父亲爱子女的家，和有子女爱父亲的家，这个才是真正的家。
因为有父亲爱子女的家，还有子女爱父亲的家，才算真正的家。
弟兄姊妹，各位爸爸，各位新朋友，
弟兄姐妹，各位爸爸，各位新朋友，
无论你是不是爸爸，耶稣所讲这个关于爸爸的故事都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
无论你是不是一个爸爸，耶稣所讲关于父亲的故事其实都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
因为那位创造宇宙万物赐生命之源的神就是故事里面的父亲。
因为那位创造生命之源的创造万物赐生命之源的神就是这个故事所说的父亲。
他是世人天上的父，我们就好像大小儿子一样不明白爸爸的心意。
他是世上的 人所有人的父，我们也好像大小儿子一样不明白父亲的心意。
因此创造主天父就差派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去拯救他的儿女。
因此呢，创造主天父就差派了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拯救他的儿女。
耶稣呢就是要带领天父的儿女去回去天父的家。
耶稣就是要带领天父的儿女回到天父的家。
我们呢千祈不要好像小儿子一样要等到自己的人生呢落在很困苦或者人生尽头才考虑回家。
我们不要像小儿子一样要等待自己的人生到了一个非常困苦的状况或是人生的尽头才要考虑回家。
其实我哋成日都系咁。
其实我们常常都系这样。
但千祈唔好。
但千万不要这样子。
我哋又唔好好似大儿子咁样，明明每日都可以同爸爸家人一齐快乐，但系就成日都埋怨。
我们也不要像大儿子一样，明明常常都可以跟父亲、跟家人一同快乐，但是却常常埋怨。
无论是面对地上的爸爸或者天上的爸爸，
无论是面对地上的爸爸还是天上的爸爸，
我希望透过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大家一起明白和接受爸爸的爱和心意。
我希望今天我们都能透过这个故事能够明白还有接受爸爸的爱和心意，
希望我们每一个都回到爸爸的爱里面，回到天父的爱里面。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回到父亲的爱里面，回到天父的爱里面。
我现在就想邀请大家做一个祷告。
现在我想要邀请大家做一个祷告，
向我们天上的爸爸表明心意，
向我们天上的爸爸表明心意。
如果你是真的愿意去回应父亲的爱，
假如你真的愿意回应天上父亲的爱，
这样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呢，就将个手呢就摆在心里呢，然后跟我一起去祈祷。
那么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把你的手放在心的位置，然后跟着我一同祷告。
好吧，我们一起闭上眼睛祈祷。
好，我们一同闭上眼睛祷告。
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我会用广东话去祈祷。
我讲一句，你们也跟着讲一句，我用广东话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
不用翻译，今天我透过圣经的故事，明白你对我的心意。
明白你对我的心意。
感谢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
感谢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
求你赦免我，好似故事入边嘅大小儿子一样。
求你赦免我，好似故事里面嘅小儿子一样。
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嘅救主。
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嘅救主。
我生命系属于天父嘅。
我嘅生命系属于天父嘅。
我嘅人生愿意以你嘅儿女身份去生活。
我的人生愿意以你儿女的身份去生活，
天天活在你的爱里面，
天天活在你的爱里面。
我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一起说阿们。
我们一起说阿们。
如果刚才你是第一次去做这样的祈祷呢，又或者你曾经做过，不过你今天再做一次的话，
假如你刚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或是以前你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
那只要你真心同意祈祷的内容，
只要你是真心同意祷告的内容，
那么我们天上的爸爸就会知道的了。
那么我们天上的爸爸就会知道的。
并且这个祷告是代表我们已经跟天父和好，
并且这个祷告也代表我们愿意跟天父和好，
回到天父的家，
回到天父的家。
教会就是天父在的家的地上的代表，
教会就是天父的家在地上的代表。
所以我邀请所有的新朋友新来宾，希望下个星期呢都能够继续的见到你们。
所以我也邀请各位新朋友新来宾，我邀请大家下个礼拜也 来到教会跟我们一同聚会。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